诗篇第116篇。有一种解释说呢，这一篇诗篇从整体来看是关于耶稣基督受难的一首诗，而基督就是这一篇诗篇的叙述者。其中的第15节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发言人呢就是基督，这是一种解法。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，就是这首诗篇呢描写的是以色列国近乎死亡的经历，以色列百姓被掳散布在世界各地，他们向神呼求，神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拯救了他们，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对他们来说呢，这首诗篇是关于以色列的啊，这是他们的解释。那么单单从字面来看这个诗篇呢，这两种解释呢都很有可能。但是你们知道，我不喜欢灵异化的去解释，我比较喜欢只看字面的解释，而不是猜测背后的解释。从字面来看，既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。从字面来看呢，诗人是在描述一种接近死亡的经历。他以为自己呢一定是逃不过去了，没有活命的希望了，于是向神呼求。神听了他，医治了他，扶持了他。所以呢，这一篇诗篇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快要死的时候的感受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耶和华呀，求你救我的灵魂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诗人以为自己呢真的会死了，就向神呼求，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，并且医治了他。所以诗的开头，他已经被治好了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神呢，听了我的祷告。当我以为一切都太晚，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，只是在等候死亡来临的时候呼求神，他听了我，应允了我的祷告。神听了诗人的祷告，将诗人从阴间的边缘拯救了回来。诗人心里呢，不禁流露出对神极深的爱，这就是他表达的对神的感恩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诗人学到向神呼求的力量，因为神应允他的祷告，因为神把他从阴间里面救出来了，他决心要一心求告耶和华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。这里阴间一词的希伯来文呢是 share， 意思是坟墓，就是世人死后埋葬的地方。这个坟墓 share 呢，不一定是那个恶人受折磨充满痛苦的地方，有时候呢也可指的是那样的地方，但是一般呢是指的坟墓。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以前，所有去世的人呢都是去的 share， 就是死人去的地方，或者是死去的灵魂去的地方。在那个时候呢， share 或者说阴间就分成两个部分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里面呢讲到这一点，财主在世上享尽了荣华富贵，死了以后呢，到了阴间，在财主家门口讨饭的人呢，身上长满了疮， 他呢想要从财主的桌上掉下来的零碎了捡一点来充饥。他死后呢却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。亚伯拉罕的怀里和财主到了的地方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财主在阴间受尽痛苦，举目远远看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得安慰，就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呐，打发拉撒路来吧。”啊，在旧约的圣经时期呢，死去的信徒虽然都相信神，仍然要先去 share 这个地方，就是阴间，为的是要等候神的应许成就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彼得对众人讲的道，耶稣呢，先是降到阴间去。彼得的书信呢，也提到这一点。保罗也在他写的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里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。耶稣还没有来以前，人是不可能进到天上去的，只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够成就这件事。公牛和羊的血都不能够洗净人的罪，动物的血呢，只能暂时的遮盖人的罪，但是呢，不能把它完全拿去。只有耶稣基督的献祭才能够赦罪。所以天堂的门在耶稣来以前没有人能够打开，人呢不能进去。这个呢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才能够改变。所以耶稣宣告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啊，像亚伯拉罕呢等等，他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我们今天呢却能够立刻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保罗说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但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，与主同住。所以呢，我们是永远不会死的。但是我会搬家呀，为此呢，我真的是感谢神。如果我要永远活在现在这个身体里面呢，哇，那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哎呀，因为这个身体是越来越衰败了，有一天连照顾自己都不成了，需要别人将食物一点一点的往嘴里面喂了，还会流到嘴角外呢。躺在那里，别人来问你说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，却只能回答哎呀，想想都觉得难受啊。感谢神，有一天呢，我会从这个衰败的身体里搬出去，搬到神的家里，就是耶稣讲过的他为我预备的那个地方。那一天呢，我的太太要为我寄出改变地址的通知卡片了，上面写着查克呢已经从他破旧的帐篷里搬出了，现在他住在神面前的漂亮的大房子里呢。在旧约时期呢，当基督还没有完成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时候，所有死去的信徒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是到了阴间，是呀，啊，他们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，等候着基督完成他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他会到阴间去宣告他的得胜，并且宣告 他打破了地狱的大门，并且把被掳的人释放出来了。现在呢，他们就可以与基督一起在荣耀里。这就是诗人所讲到的阴间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啊，请留意第三到第五节，特别是爱讲道的人，啊，在第三节里的我是处在接近死亡的边缘，快要死了。第四节中的我呢，呼求主的名，并且认识到神是蛮有怜悯的、公义的、有恩惠的神，因为他听了我的祈求。思想神呢，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我前一阵呢，读到了一条消息，说天文学家找到了一堵50000万光年长的星河墙。而我们住的银河系呢，只有100000光年那么大，可是现在发现的这个星河墙啊，人们把它叫做是天上的墙。这个星河墙引起了科学界的很大的兴趣，因为它是完全打消了所谓的宇宙大爆炸论。大爆炸论呢，就要被炸破了，这真好笑，是不是？我想他们是不是发现了天堂的墙呢？而另一面呢，就是神的居所。哎，谁知道呢？真是有趣。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竟然在你困苦伤心的时候听你的祷告，你向神呼求的时候，他竟然会听见，这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。神是如此的伟大，却关心我们，愿意听我们求告他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他不只听我们的祷告，还有恩惠公义，绝对正直，而且有怜悯。耶和华保护愚人，而愚人也可以翻译作单纯的人。做个单纯的人很不错呀，我遇见过很多很复杂的人，所以单纯并不坏。有些人呢，整天是戴着假面具在做人，他们活在一个骗局当中，他们就必须复杂起来，坦诚的做人啊，你和生活就会变得简单的多。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再次讲到他经历死亡的边缘。他救了我，我的心呢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啊，想到神有多好，我真的可以在主里面得到安息，我实在是不必担忧，不必为事情而烦恼了。很奇妙的，生病或者是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烦恼。圣经呢，有个地方用诗意来形容了老年人，他们为苍蝇般小的东西而苦恼，小小的东西就变成了大烦恼。身体不适的时候呢，也是如此的，当我们不想从床上起来的时候，连洗一个脸也变成了苦差事。不知怎么的，房子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容忍的大，因为身体不舒服呢，一为事情担忧，那么忧虑和恐惧就会渐渐的抓住我的心。但是呢，神一出马，一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心呢就如释重负。不禁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，重新在神里面得着安息，因为神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 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哦，我不至死亡，却得着了生命，而且在神面前行活人之路。请留心在这个诗篇里面所有的我要啊，我一生要求告他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许多的我要附带提一句，诗篇的第116到118篇呢，都是叫做哈利欧，就是赞美诗，是过逾越节的时候唱的。就是说呢，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克西马尼园前一起唱过了这首诗歌啊，这真是有意思啊。特别是如果你认为这一首诗是在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呢，这首诗的预言很可能都是双重应验的。一般来说呢，预言都是有两重的解释，有表面的解释和预言性的解释。所有的诗篇都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想这篇诗是预言耶稣在十字架的死，那么想到耶稣明明知道这个诗是关于自己的，却与不知情的门徒一起唱起这首诗，这真是很有意思啊。这也很可能是耶稣在以马五思路上给两个门徒解释的经文之一。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呢，耶稣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啊，凡经上所指他的话，关于他的死和他的复活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这一节呢，是关于死和复活的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但是神满有恩典，从死里复活，应验了他的话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。要小心啊，你在匆忙的时候说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匆忙当中所说的话，后来啊都要收回来了啊，最好还是等自己冷静下来了再说话。接下来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。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经历了神的医治，被神从死亡边缘救我出来之后呢，那么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拿什么献给神呢？神把生命赐给了我，我能拿什么献给他以表感谢呢？那么实际上在物质上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神先赐给我们的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啊，神实在不需要我们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是神所需要的，那实在是可笑。所以如果我想献什么给神，那必须是属灵上的东西，或者把自己给献上。我听到过一个故事啊，在一个宣教的聚会中，人们呢把收奉献的盘子传过去了。当这个盘子传到最后一行，有一位很老的印度人坐在那儿。招待把盘子拿进的时候呢，那个老人说请你把它放低一点。于是那个招待就把盘子放低了一点。但是这个老人说请再低一点。于是呢招待又把盘子放低了一点。老人呢一再重复。直到招待把盘子 放在了地上。最后呢，老人干脆就站在盘子上，说：“我能奉献给神的，只有我自己。可是这就是神所要的，他要的是你。很多时候我们给了物质的东西或者金钱之后呢，哎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满足神了。但是他真正想要的却是我们人。主啊，这个星期我没有时间给你了，好了，让我多放5块钱在奉献盘子里啊，这该够了吧。不，神要的是你，他想要与你交通，这就是他创造你的原因，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你，他想花时间能够和你在一起。有趣的诗人就自问呢，当拿什么献给神之后呢，接着说，他要拿起救恩的杯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。有意思的是，诗人刚刚问应该献什么给神呢，怎么转过头来说自己要拿什么东西，这好像不太合理，是不是？他刚刚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呢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。其实这很合理，因为除非我举起救恩的杯与神建立关系，否则呢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，因为罪将我们与神隔绝了，因为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破裂了，因为罪我们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必须先接受神的赦罪，接受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杯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。这是诗篇116篇的第13节。拿起这个救恩的杯，天上的大门就为我打开了，祷告和交通就不再受阻了。除非我接受救恩的杯，让我的罪得到洗净，否则呢，我就不能呼求神而蒙垂听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在另一篇诗篇里面呢，大卫说，我要还在患难日子所起的愿。这一篇诗篇的作者呢，也是在患难中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卫，但是呢，无可否认，他是在困难当中，甚至到了快要死的地步。这时候呢，他可能也在神的面前许下了很多的承诺，哎呀，主啊，只要你让我活着，我会全心的侍奉你。所以呢，他在这里说，要在众民面前还他的愿。从这一点看来呢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大卫。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，做什么事情呢，都是在众人的眼前。在耶和华眼中，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这一句呢，好像跟上下文呢不太配合。诗人呢欢欣快乐，因为神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，并且治好了他，并且帮助他呢脱离了困境。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，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和神对死亡的态度，以及他的眼中看为极为宝贵的事。如果一个人是神的圣民，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那么当他去世的时候，神看着极为宝贵，这是神把他的儿女接回家，把他们带进荣光中，他们将经历与神面对面的荣美，他们穿过死亡的帐幕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见证他的伟大的荣光。他呢是在回家。耶和华呀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。 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。这个绑锁啊，是指的死亡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神呢，真是好，他听了我的祷告。既然如此，我因他的美善、怜悯和恩典献上感谢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自然而然的行为。实际上呢，立位记所记载的平安记也包含了这个意思。平安记中的一种呢，就是感恩记，记在立位记的第七章中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在前面已经说过一次了，现在呢，他又再重复一遍。我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